小祖牧羊。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金华牧师主讲。亲爱的主内同工同道平安，我是金华。在过去六讲小组牧养的里头呢，我们已经谈过了什么是小组，小组的定义是什么，有什么圣经的根据，也讲到圣经里面的一些小组。同时我们也从历史看看小组是怎么样子被神大大的祝福的。同时我们也提到19世纪的时候，卫斯理他是怎么样子利用小组带来英国很大的一个复兴。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提到20世纪的时候，神怎么样在西方的教会里头也重用了小组，也提到中国今天现实的情况，怎么样子呢，让小组可以更有效的适应目前中国的情况。我个人在过去几十年的牧会中间呢，也是在教会中间发展小组的工作，我发展很多类型的小组，甚至也利用小组呢在外面职堂，所以在这方面有一点点的心得，愿意在这里跟你一起分享。我特别重视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应许，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20节里面的话，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就垂听。很明显的，神界定了我们聚会的大小和范围，让我们知道任何地方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他就在，这是小组的根据。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小组的规范和定义，我有一节我们说是要节，要时的要，要节成为小组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根据，那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基督团体的小组跟一般的社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一起是把我们跟神相交的经验与跟我们相交的人一起分享，透过这样子的过程，让跟我们相交的人也产生了跟神相交的经验，这就是小组的方向和目的。那么带领小组就必须要有领袖，所以我们也谈到领袖的资格。那么小组里头也有人，我们也特别谈到人。上次我们谈到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每一个不同的人，我把它分成四类，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你是哪一类，你的同工是哪一类。从这个不同的类型里面我们了解，哦，原来他是这样，所以他这样做事，那你就开始学习接纳他，与他同工，用适应他的方法来对待他，跟他一起在团体里面生活，一起来服侍。虽然人在一起就有问题，但是人在一起也带来祝福和利益，因为人有不同的才干和恩赐。有一次我与一个从中国来的专门是做人口控制的一个专家谈到中国的人口的问题，他说中国实在人太多了，一个人一口饭，怎么喂饱这些人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也从正面的跟他分析，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一口人就是一个生产力。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些生产力呢？他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从他专业的角度，他所看的是另外一面，就是想办法控制，少生几个。但是现有的呢，不能想他只是要饭吃的，而能够想怎么样能够产生生产力，让他能够自食其力。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虽然人聚在一起会带来很多个人的问题，我们就是蒙恩的罪人嘛，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才干和恩赐，是可以借着在小组里头彼此的搭配发挥的。而在小组里头不能缺少的就是这些恩赐和才干，所以我们在小组里头要重视自己恩赐的发挥和运用。同时做个领袖的人呢，也应该懂得有一个开放的心胸，发掘恩赐，让这些恩赐不会被埋没，可以给主来使用。所以今天呢，我用这个短短的时间来跟你谈谈恩赐的问题，怎么样子来运用恩赐，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怎么发挥自己，怎么发现自己的恩赐呢？首先呢，我必须要给属灵的恩赐下一个定义。我们明白了属灵的恩赐是什么，我们才懂得怎么样正确的去对待它，去使用它。首先我要提一个问题，就是属灵的恩赐跟天赋有什么关系？天赐的才能与天生来就有的有什么不同？两者呢，其实都是神所赐的。天赋呢，是在你出生的时候得到的，而属灵的恩赐是在你重生的时候得到的。只有信徒有属灵的恩赐，只有真正重生悔改的人有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神把它赐给我们，是为了属灵的目的，天赋的才能却不一定。那么可是属灵的恩赐跟天赋的才能呢，都要依靠拥有的人。你有天赋，看你怎么用；你有属灵的恩赐，也看你怎么样子来对待发挥它。所以呢，属灵的恩赐是有可能被滥用的。比方说火好不好？火很好，因为它可以拿来煮饭，可以拿来发电，可以拿来做很多很多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可是呢，如果你运用不得当，就可以造成火灾，可以把房子给烧了，会闯祸。恩赐也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很多人有大恩赐，不懂得用，被滥用了，浪费他这一生的光阴，不能够荣耀神，太可惜了。好，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看属灵恩赐的定义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所指的恩赐，乃是指的神的救恩，用的原文呢跟恩赐是同一个字，是神的救恩。广义的来说，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这样子的恩典给了我们。用英文来讲的话比较容易，就是说 the gift, 那一个指定的特殊的那一个恩赐，指的就是救恩。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你看这里所讲的就是那一个特别的恩赐，让所有的人在基督里能够得救。这是指广义的恩赐来说。从狭义的来说呢，就是指神所赏赐属灵的才能 gifts, 很多有加 s 的啊，多数。基督借着神所赐给信徒的这些属灵的才能， 使他在地上的教会能够执行他的职务。换句话说呢，狭义的属灵恩赐，也就是圣灵对信徒至高的并且是人所不配的超然赏赐，是用来作为基督徒侍奉的工具。所以属灵的恩赐，从狭义的来说，是神特别给基督徒，让基督徒来作为侍奉的工具，以至于使教会能够在地上执行他的任务。以后我们在谈到关于恩赐的种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一样不是跟完成教会在地上的任务是有关系的。我们有恩赐的人，如果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我们就会滥用恩赐。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有这大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好像火，我刚才提到，你要烧房子呢，还是要煮饭？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就再看属灵的恩赐跟天父的才能有什么不同。属灵的恩赐是基督徒用来服侍的工具，而天赋或者是才能，这是属灵恩赐的工具。比方说你弹琴需要花很多功夫学习了，20年30年都不为少，你会弹琴了。可是呢，如果不是你天生有这种音乐细胞的话，你琴是弹不好的。那你有了天生的音乐细胞，那就是天赋，然后再加上你后天的训练，你有了才能。那么有了这个才能以后，有一天你信了主，神就特别赐你一个属灵的恩赐，服侍的恩赐，也就是帮助人的恩赐。所以当你弹起琴来的时候，这个琴的声音有灵感，会说话。我在教会里头有很多人弹琴，但是其中有几个弹得特别好的，他们的技术并不一定是最好，但是他们那个有生命，有圣灵的恩膏在那个里面，哎呀，弹起琴来真是能够叫人动容落泪，我很想念他们的琴声。所以说起来呢，我们的天赋和才能，直到有一天我们信了主，都是可以给神用的。但是加上了那个属灵的恩赐以后呢，天赋和才能就变成属灵恩赐的一个工具，能够让你的天赋才能更加的发挥，变成神能够用的。好了，接下来讲属灵恩赐的目的。属灵恩赐的目的有四方面。第一方面是为了造就自己。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7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个人得益处。那么还有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4节说的，说方言是造就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不知道属灵恩赐的目的，你就会滥用，用错了方向。有一些恩赐是为了造就自己的，其中包括说方言。说方言不是炫耀，说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真正在圣灵的里面有经历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得到说方言的恩赐的人，他应该很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第二是造就他人。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7节同样的经文也有那个意思，就是要叫人得益处，是为了造就他人。我们再参考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26节那里说到，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无论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恩赐，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造就别人。第三是造就教会。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4节的下半句说，做先知讲道的乃是 造就教会。你看哈，同样是话语，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为了造就教会。第十二节也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切莫属灵的恩赐是好的事情，应该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因为这个对直接教会的建造和教会在地上的任务是有关系的，这是神所喜悦的。最后一个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说到，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看，恩赐不是给我们来做竞赛、炫耀，或者是让自己来得名声的。恩赐那是为了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恩赐的目的就是为了来成全，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平衡的发展，有各样的恩赐，让我们在建立基督身体的上面，不是只有头、只有手、只有脚，而是五官齐全，样样发达，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接着呢，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圣经里所举出来的一些属灵的恩赐。圣经里所举出来的属灵恩赐，在这里呢，我要建议你呀，用一个表把它写下来。圣经里主要提到有关恩赐的经文只有三个地方，所以你的表呢就是有三行。第一行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八节，你上面写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第二处提到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节到十节，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第三处提到的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我再讲一次哈，三行。第一行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第二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到十节和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第三行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十一节。有了这三行以后，你去查考这三处圣经，把里边的恩赐都写在那个行里面。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里头提到几方面的恩赐，有说预言的恩赐，有服侍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有施舍的恩赐，有治理的恩赐，有怜悯人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八到第十节和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那提到的就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治、行异能、说预言、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使徒、教师、帮助人的、治理事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到十一节提到几方面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我没有把它念得很慢，原因是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去查考这三处的圣经，把它列出来。我再举一下这三处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十二章三到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到十节，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到十一节。好了，把这个所有的恩赐列下来以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恩赐有几类呢？有人，有解经家把属灵的恩赐总括起来分成三类，你也可以用三栏的表把它记下来，三行啊，第一行是第一类，第二行第二类，第三行第三类。第一行传道，第 第一类是传道，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服事，第三类呢就是表征遇事，表征遇事。那么传道类，那你很容易就从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三处经文里面找到哪些是传道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劝化、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翻方言，都是传道类的。服事类的是哪一方面呢？就是帮助人的服事、施舍、治理，或者说治理事的、怜悯人的、信心、医病、辨别诸灵和行异能。表征和预示的呢，所谓表征和预示，就是说借着这些恩赐呢，显明出来有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爱和神的期盼。那么有医病是表征预示神的爱、神的能力，行异能的那不必说了，也是如此。再来就是说方言和翻方言，都是一种表征预示的作用。那么这三类呢，你把它归纳下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基本上恩赐为了主的教会有三方面的作用：传道、服事和表征预示。今天很多人呢拼命追求说方言翻方言，尤其是说方言，因为说方言不必负责的嘛，翻方言要负责，所以呢很多人去追求说方言呢，其实呢我认为是最低的一种恩赐，是最没有办法来服事传道的恩赐。为什么我们不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追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那个爱，在那个爱之下我们在追求那造就教会的恩赐，传道、劝化、教师、智慧的言语等等，传福音等等，然后就是服事。好，那么现在讲到这里呢，有一个问题来了，是不是恩赐只有这一些，其他都不是恩赐了？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根据神的启示来说的话，我们应该说启示已经完全了，神已经把他属灵的恩赐在他自己的话语里加以启示，并且加以规范了。那么这样说起来，那么假如除了这三处的经文以外还有其他的恩赐在圣经里提到的话，那怎么办？他也说他是恩赐，那怎么算呢？比方说守独身，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三节说到为主殉道，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讲到接待。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说呢？那我们可以说，如果在其他的经文上有出现所谓的恩赐，属灵的恩赐的话，都应该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归类在我们刚才所提的三段的经文里面，有关属灵恩赐的经文里面。所以它是属于服事类的、传道类的等等这些。那除此之外呢，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这些，我们不应该说它是恩赐。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位姐妹很有弹琴的恩赐，那不是恩赐，那是才能。恩赐是什么？恩赐是他有服事的恩赐，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有服事的恩赐。那么啊，我们说啊，这个弟兄很有做事的智慧，很有那个管理钱财的恩赐，其实那不是恩赐，那是才能。那么他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恩赐可以用那个才能呢？他有治理事的恩赐。那么好，明白了以后我们再看怎么样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属灵恩赐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事情啊。首先呢，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说道，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里讲到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有多有少，不管怎么样，至少应该有一种以上的属灵恩赐。我们必须要了解啊，你一定有恩赐，只要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是身体上的一部分，在身体上没有一个部分是浪费的。神造的是如此，属灵的教会也是如此， 所以你在基督的教会里不是废物，这件事情呢，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肯定。其次呢，就是怎么样去发掘自己的恩赐，发掘自己恩赐的方法。那你既然知道说神一定会有恩赐在我的身上，我怎么去发掘它呢？首先第一点呢，有人是这样建议了，说你平常哈最喜欢从事的服事是什么？你觉得做那个呢很能够专心，而且很喜欢去做，而且你觉得很得心应手，而且呢你也很乐意为了这一个服事呢去增加你自己这个服事的技能，是哪一种？神如果有这种恩赐在你的身上的话，一定做起来很轻松，得心应手，比起别人来啊愉快得多。第二呢，根据你所做的这个服事呢，神是不是祝福了这些服事？如果是恩赐，神一定祝福你用恩赐所产生的结果。你运用了这个恩赐以后，有没有看见有与众不同的效果吗？人家祷告不好，你祷告就好了，你说我并不比那些比我更前面的更老练的弟兄，灵性更好的弟兄好什么，但是呢我祷告病就好，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医病的恩赐。既然你自己知道你不如其他的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很多人有了恩赐就骄傲，太可怕了，以为超过一切。恩赐只是显明你在身体上不同的部位上的不同的功能，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手可以举东西，手不能笑脚，对不对？那么眼睛能够看东西，它不能笑，耳朵不能够看。接着第三方面，有没有别人因此也鼓励你从事这方面的侍奉？因为别人的眼睛常常会看见，哎，好像你有这方面特别的恩赐，他们就鼓励你说你去吧，别人不行你行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是一个印证。第四方面，你是不是切慕祈求属灵的恩赐？如果你切慕祈求属灵的恩赐，你一定能够发现，迟早会发现神所给你的恩赐。好，那么还有一点时间呢，我要跟你一起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来发挥属灵的恩赐，这是很重要，因为恩赐就是要去用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讲，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切切的寻求真理，让你能够在真理上熟练。一个成熟的人用火柴跟一个小孩用火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在属灵的上面成熟，火热的服侍主，而且呢多方的操练你的恩赐。那么恩赐呢，有时候呢是越用越老练，越用越显明的，所以要花时间去操练。还有照着属灵恩赐的目的来使用，你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来使用。刚才我们提到四个属灵恩赐的目的，造就自己，造就教会，造就他人，成全圣徒。还有呢，忠心的为主来耕耘，永远用恩赐来荣耀主，绝不高抬自己，显耀自己，绝不骄傲，谦卑做一个主的仆人，用恩赐服侍众人。对于小组的牧者带领的人呢，希望你能够鼓励发挥每一个人运用他属灵的恩赐。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带领的人呢，就怕别人有比我们强的恩赐，这是不好的现象，那是小气，神不会重用你。要知道你已经有了这个神呼召的职务，而那些事工呢需要恩赐去搭配，所以我们的职务就是要鼓励人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身体满有长成的身量。好，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谈，愿神祝福你，我们下一次再见。
Thank you.